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，感谢主带领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他。我们对主的认识越多，我们对主的信心就越多。比如我们交朋友，我们怎么信任一个人呢？肯定跟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有关。我们不会一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就信任他，我们也不会一个人不认识他我们就无故的怀疑他。因为一个人只有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。其实认识这个词呢，在圣经里的原文啊，就是同房的意思。什么叫同房？大家就是夫妻之间嘛。所以我们讲你不能乱同房，因为这个人现在不讲规矩嘛，很多词的意思都没法去理解了。其实全世界讲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最深的就是莫过于夫妻了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有的，比如你有爱女，你觉得你跟爱女之间的沟通多还是你夫妻之间的沟通多？比如我有，我上面有父母，我下面有爱女，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认识的最多。我身上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，她身上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，我们两个认识的最多。就是圣经里讲这个认识神呢，你怎么才能认识他呢？你需要跟他有亲密的接触，就是我们对神有接触以后我们才真的能认识他。我常常跟一些慕道的朋友讲，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真神，那么基督徒只有两种可能：一，基督徒都是神经出毛病的人，一年这个50个礼拜如果没有重大事件，基本上我们基督徒都会来做礼拜的，还会给教会捐款，我们还去做很多的事情，都是没有收获的。所以基督徒脑子都是有毛病的。那么如果基督徒脑子没有毛病呢，那都是骗子。那么我们观察基督教历史2000年，我们看基督徒也没骗什么。大家看看这个世界各种诈骗，各种犯罪机构，各种犯罪事件，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还真不多。当然别人诬赖的历史上故意往基督徒上塞的大概也能找上那么两件。那看着基督徒不像骗子，那你说神经出毛病吗？看看各个正常，最起码每个礼拜都能开车，这一点，你说基督徒别的什么是个不是脑子有毛病，我们不好讲，最起码开了一辈子车，也没有多少基督徒天天出车祸的。那么这些基督徒既不是骗子，也不是有毛病的，那么他们信耶稣就值得我们会基督徒考虑了。我这讲的很客观的。那么认识耶稣。那么你对于我们信耶稣最根本的就是认识耶稣，你认识他有多深，你对他的信心就有多大。那么历史上对耶稣的认识呢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，所以基督教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宗派。那么除了基督徒对耶稣有认识，非基督徒似乎也认识。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师，因为他懂得各种知识。有人讲了呢，耶稣是一个慈悲的大医生，因为他医治了各种人的病，也不收钱。所以有的人就误解了，以为耶稣就是医生，以为耶稣就是教师。那么到底耶稣是谁呢？那今天呢，我跟大家看一段圣经，就是跟耶稣有关的，马可福音第6章1-13节，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。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，并祝福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，对他们做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好，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，我们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我们感谢你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也借助你的仆人先知使徒们将圣经赐给我们。透过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透过圣经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，透过圣经我们也知道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你，所以我们就遭遇了死亡，但你因为怜悯我们，赐下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也就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。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就是一位慈爱怜悯信实的救主。也祈求你借助刚才我们所读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耶稣，使我们从耶稣那里得救恩，也从耶稣那里得安慰。我也恳求你赐福今天来这里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无论在线上的还是线下的，有病的求助你赐下医治，赐下信心，有软弱的求助你赐下刚强，也特别祈求助你的圣灵感动，让我们以下的敬拜唯独将荣耀归给你，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在那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那同样为了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对这段圣经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了解。那这段圣经刚才看结构上看呢，很明显是分两个部分。一个部分呢就是一节到六节是讲什么呢？耶稣家乡的拿撒勒人因为误解耶稣而弃绝他。那第二部分是讲耶稣基督就差遣门徒到其他地方去。那从这个上下结构看什么呢？耶稣本来是先来他的家乡的，但是因为家乡的人拒绝，所以他就将福音呢传向了外邦。那其实整个基督教的救恩呢都是这个步骤，比如使徒保罗他都是先传福音给他的家乡，家乡的人不听，他才传到外边。所以这就是读圣经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呢，不管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同胞，最起码你为他们祷告，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。他们信和不信那是他们的事，我们传不传那是我们的事。这段圣经的结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，所以两段圣经，所以我才故意选了一节到十三节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，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节到六节，耶稣基督他回到了他的家乡，家乡的人因为误解他就弃绝他。首先一到三节呢是耶稣家乡的人对耶稣的态度，四到六节是耶稣对他们的回应，这里的结果也很清晰。这六节经文前面三节他们家乡的人表达了观点，那么后面三节呢耶稣基督表达了他的态度。但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，我把它都打出来，是稍微小一点。就是首先这一到三节讲什么呢？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，他们的家乡人看到耶稣以后呢，他们都很稀奇，他们稀奇就是说他们就觉得呀，这个人从哪里能这样呢？他们很稀奇。然后呢那耶稣呢对他们也稀奇，耶稣很诧异，这里用了一个词大家留意了吗？耶稣很，他们很稀奇，耶稣也很诧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这两个词都是用了夸张的手段表达了人的心情。他们很纳闷，你不就是一个贫穷的木匠，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？耶稣也很诧异，我都这样了你怎么还不信呢？其实在如果说耶稣现在在天上看着我们，假如耶稣基督也在我们中间，今天这个时代更让耶稣稀奇。首先我们很多基督徒尝到了耶稣基督那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到处去跟别人传福音，我们跟别人做见证，但我们自己信了有多少呢？所以耶稣也稀奇。那么耶稣对今天的不信的人也很稀奇， 你活在罪恶之中，你被罪恶的如此蹂躏，你被罪恶如此欺负，那么你只要接受我就能够罪得赦免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让耶稣稀奇，你们信不信？人们做什么事情呢，是很矛盾的，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后面一段呢，就是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出去了，对吧？那这里就是这段经文，耶稣在他的家乡，在其他地方很受欢迎，你比如他吩咐浪，浪就止息，他赶鬼，鬼就出去，他一病，病就痊愈，他甚至能叫死人复活。但是现在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呢，却不受欢迎。那么就是所以讲，刚才看一到三节呢，就是他的家乡的人对他的态度。那这里的态度我跟大家详细看看，他们稀奇在哪里。就是到了安息日，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，他们问他说，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事？这个问题问错了，就是意思，他们的意思，他们先做了一个前设，这个是木匠的儿子，这个人是个穷光蛋，这个人是无知的人，他不可能奉好的。他现在突然好了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他们不这样想，这让我有些经历。我们的家乡有一个，有就是我们那个家乡是全中国叫最贫困的县，贫困县。那每个家呢，就是都是吃不饱喝不足的。其中有一个家庭，这个基本上是比较惨了。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家里太穷了。这个他们兄弟俩呢，我不讲太多，因为我还是尊重他们的啊。就是他们的太太呢，都跟别人私奔了，就兄弟俩都留下几个孩子在家。这个衣服呢，冬天也是没有扣子的。下面呢，有时候不穿鞋的，我讲的是毫不夸张的，就是我们一个村子的。然后呢，突然他现在发了财了，可不是一般的发财，但是人家有人家的手段了，怎么发财的就不讲了。他就回到这个家乡了。那么家乡就想，这孩子怎么就有钱了呢？他们就开始嘀咕了，是骗来的、偷来的、换毒的，总之用各种方法，总之你这种人是不可能发财的，你怎么能发财呢？这个就是我深有体会的这样的人。那么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那个家乡有很多，比如我的其中一个堂弟，小学三年级也没上完，总之他也是混得很有钱，所以他们就嘀咕了。有的人因为我也亲眼听得这样的话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，有本事你也赚，没本事别嘀咕别人嘛。我这些人对我还是很不错，因为在他们很落魄的时候，我都忘记了，他们就还跟我讲，我说大哥你有一次给我10块钱，哎呦这怎么样，我根本忘了这件事。但我没有轻看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基督徒的信仰，我受圣经的影响，我觉得他们发财一定有他们的原因，他们肯定努力干来的，人家怎么来的钱不是我管的。那么这些人，你看他们问耶稣，他从哪里有这事，他是从哪，他没有问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干什么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完全不同。基督教的伦理就是让我们往前看看积极，而世俗的伦理是往后看看消极。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就是可以用伦理的眼光来看圣经。当然圣经主要是讲救恩，但他也讲了一些救恩。你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过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，一个瞎子从小就瞎眼，从娘胎里出来就瞎眼，他眼好了，后来耶稣医治了。但是门徒怎么问呢？说他为什么会瞎呢？你看他问他们，为什么他怎么瞎的呢？是因为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呢？他们就回头找到瞎的原因。这种人真不动脑子，是他从娘胎里就生下来就瞎了，从娘胎里他就犯罪吗？他们讲的罪不是亚当的那种原罪，他的意思这个人干了什么坏事。就是今天华人就是这样的，别人一有了灾难，我们总是想这个人是不是犯了什么罪，这种无知回头消极的找原因，他们当然找不到原因了。所以他们问耶稣，他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呢？他问如何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所以他们困惑。假如他们问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要干什么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要改变我们的家乡，最简单最世俗的了，他也不会轻看耶稣。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，那可能他真的就是救主了。如果他们问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是为什么，我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呢 不要用消极的眼光来看问题。如果你用消极的眼光往后看，往往呢你找不到根本的原因。其实整个犹太人当时就这样的光景，就连耶稣的门徒都这样。那像那个时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，其实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是一个这种时代的文化。其实就连甚至于就连当时这个祭司长，他看到耶稣有能有权柄以后一并赶鬼，他就问了，他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？他问他，他凭什么？你一个拿撒勒人的耶稣，你凭什么让别人的罪得赦免呢？你看他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个前世，耶稣这种穷光蛋本不该有这样的能力的，他怎么有了呢？他们认为这肯定是骗术，肯定是欺骗，肯定是用了一些其他的方法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术不正，他总怀疑别人的方法不正。因为你心是歪的，有一次我这个开车开回去，因为我们的地下车库很黑嘛，我这个墨镜没戴掉，没去开进去了。我说今天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黑啊？我说不对呀、啊，平时没这么黑，怎么搞的呢？我心里面当时还吓了一下，后来东看看西看看，没找到原因。后来师母说：“哦，我才知道，我墨镜没去。你的眼睛，你戴着个墨镜看别人，你当然没办法的正确认识别人。尤其是今天很多人呢，戴着墨镜认识耶稣，不仅仅会基督徒，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们观测的不是。”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智慧能干什么？然后呢他又问了一句，那么所赐给他的是什么呢？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他你看他们连花两个问题，第一他如何有这样的能力，第二他有就是所赐给他这些智慧是什么智慧，他所做的有何等的异能。你看他们双方想不通，他问的是什么，他没有问是谁。意思如果问耶稣你是谁，他就开始思考了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基督教最大的一个提问就是耶稣是谁。如果你问耶稣是谁，你再愚蠢你都能找到真理。你如果问耶稣做什么，你永远找不到真理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呢，就是做什么。耶稣做什么跟耶稣是谁它有什么区别呢？耶稣是谁，如果你沿着这个路去问，你不会关注你关注耶稣是谁，你一定找到真理。如果你问耶稣做什么，那换一句话就是我信耶稣能得什么。因为你在关心你得什么，你不关心前面的路了吗？所以你就由来就是娘，你肯定是误入歧途的。所以他们问的是什么，他不关心耶稣是谁，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。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前世，他们怎么讲呢？这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他们为什么不问耶稣是谁呢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，耶稣就是那木匠的儿子，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，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的妹妹都在我们这里，意思就是新公公怕老邻居，你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认识你。这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？当然同时东方文化都是这个德行。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主观的认定，耶稣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才错误的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们错误地认识他。其实呢拿撒勒人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你看看这段圣经没有他们不知道的，对耶稣了如指掌。拿撒勒人拒绝耶稣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完全认识耶稣，其实呢他们是错误地认识耶稣。这就是一种被顽固的思想，被先入为主的思想所控制的人。我们中国人受无神论的教育，我们认为都是没有神的，我们都是唯物主义的，先入为主，很主观。你就不能停下来稍微安静一下思想吗？那么多的事实摆在你面前，你就是不思想，我们就是顽固到底，直到下地狱。所以这个拿撒勒人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似乎拿撒勒人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他们不知道的。你看他说耶稣是木匠，耶稣是谁的儿子，耶稣是谁的兄弟，耶稣是谁的哥哥，他完全清楚，他们对耶稣了解的了如指掌。其实呢他们的了解呢都是错误的，他们对耶稣他认为是个木匠，其实他们也是在羞辱耶稣。他说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。我们大家知道一般我们古代社会介绍一个人是谁的儿子，是讲妈妈还是讲母 还是讲爸爸？其实就在今天，我们也更强调的是爸爸，大家承不承认？我们的姓，比如尤其中国人都跟着爸爸姓，这不是重男轻女的问题，这是个社会现象问题。那么他们说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，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很明显，不但我们知道你是木匠的儿子，我们还知道你就是一个私生子了。很显然，他们也知道玛利亚童女怀孕的故事，所以他们对耶稣如此轻蔑，难怪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表现很诧异。耶稣在他们的家乡肯定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，一个人一旦有了成见，你做再多的好事都不行。你比如我们中国人以前，如果你对他坏呢，他觉得你是阶级敌人；你对他好呢，他觉得这是糖衣炮弹。大家有没有这经验？因为我注定你就是坏人，你做坏事那就对了，你做好事那有阴谋。这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先对别人有了成见，别人做什么，我们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用了。这种成见，这种固执，其实也害了我们，限制了我们的发展。那我们看耶稣基督，他对他的家乡的人怎么这种态度，耶稣怎么回应呢？其实耶稣的回应呢也是毫不留情。大家不要以为基督教很懦弱，但有些基督徒传福音很懦弱，很怕别人不信了。你搞错了，你给他磕头他该不信也不信。基督徒有爱心，但是不懦弱。基督徒充满怜悯，但基督徒不是弱势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回答呢也毫不留情，同时呢耶稣基督也充满了诧异惊讶。耶稣怎么说的？大欢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拿撒勒人他们以为他们了解耶稣，他们说耶稣是谁呢？他们说耶稣是木匠的儿子。耶稣说他是谁呢？耶稣说我是先知，两种完全不同的。我们该怎么认识耶稣呢？你不要猜，你问我耶稣，他讲他是谁。我们有时候就比我们介绍别人呀，别人介绍自己比我们介绍的更准，对吧？拿撒勒人以为他们都认识耶稣，事实上呢，唯一不认识拿撒勒先知的地方就是拿撒勒，唯一不认识耶稣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拿撒勒人。所以这个大环先知通常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也是的，你跟家里人传福音最难的，有没有留意？我们可以到外面传福音，我们传给自己家人很难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如果你的家人没有人信耶稣，家里比如你们家里还有人不信耶稣，我讲不一定都怪你。那么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家里人有不信耶稣的，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基督徒不敬虔啊，他们怎么到外面传福音他家里人都不信呢？我们也不要以这个判断。我常常也激励大家，如果你家里有人不信耶稣，你要为他难过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但是我从来不会批评你啊，你怎么你家里人不信耶稣呢？我们不要批评他们，大家理解我讲的吗？因为耶稣的家乡也不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他很了解耶稣，就是我们在家里传福音很难的。你没有一个人没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外面的人可能知道我们毛病少一点，但我们家里人知道的更多呀。这因为有的家里人也骄傲，你做一百件好事他看不到，你做了一件坏事他就挑出来，他就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抗拒你的信仰。所以这里就是耶稣直接告诉他们，我是先知，但是我这个先知除了在家乡不受尊敬，到哪里都受尊敬。所以呢，只有他的家乡是真正不认识这个先知的。拿撒勒出了个先知，是被拿撒勒人最抗拒最拒绝的。因为他们的不信，所以耶稣就不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就是耶稣不再行什么异能了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，因为他还是看一些人怜悯，就治好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，就往别的地方去了。这里很最刺眼的一个词就是诧异。想一想，让耶稣都诧异，让耶稣都惊讶，可见拿撒勒的人有多么抗拒。作者写了的几节经文，当时上肯定有更多，对吧？他们对耶稣也感到诧异，惊讶嘛，稀奇嘛。但是呢，耶稣对他们呢也诧异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开始，作者在这里有个对比，大家留意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第六章第二节，他们对耶稣的教导稀奇，但是后来呢，耶稣对他们的不信诧异。 双方都诧异，双方都稀奇，可见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的冲突。其实当时的故事应该是很长的，不可能就是我们如果读的话一分钟就读完了，不可能那个故事就发生一分钟，肯定是很吵很闹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拿撒勒人错误的认识。因为有一次他们抗拒耶稣到什么地步呢，他们差一点把耶稣从悬崖上推下去。你很想不通，耶稣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善事，也想了那么多神迹，他们竟然恨起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根本原因是抗拒真理。比如当代，大家看当代社会就是的，一些愚昧的人被人欺压，为什么没人替他讲话？如果有一个替他讲话的人，就连那受欺压的人也可能缓过来攻击这个替他讲话的人。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吗？摩西吗？以色列人受埃及的欺压，那摩西呢就替埃及人出头找法老，啊，你不能独裁，你要让我们自由，我们这些百姓。结果呢，法老用了一计，很简单，好，摩西你不是要救以色列人吗？我让他们做更重的活。结果这个以色列人不知好歹，马上就骂摩西，就看摩西，你不是来救我们的，你是变着花样的害我们。你看人心有多黑呢？你去看这就知道了。就算你不理摩西的情，你说摩西啊你别帮了，你越帮越坏，这样也行啊。他说摩西是变着花样来坑我们来害我们。总之人就是这么黑的，所以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抗拒真理，就是人故意不信。那么第二部分，那耶稣基督就派门徒呢到其他地方，因为耶稣基督一定要传福音的，你这里不信，耶稣基督不是 一不生气一跺脚回天家不干了，耶稣从不赌气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在家里面多生气，不管在教会里面多生气，你千万别赌气，知道吗？你该干事都要干事，为谁干呢？你为神干事，我们是侍奉上帝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任务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救灵魂的。那这个地方不听，他派门徒呢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，然后呢还要救灵魂。这次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就派十二个门徒吩咐他们，你们要出去传福音，不要带钱囊，就是你不要贪财。传福音的人不能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能受贿的，对吧？就是你不要贪财，你到哪里去，有人接待你就接待，没人接待你就走。为什么耶稣讲这话呢？他此时此刻正在做这个榜样。他来到他的家乡，家乡人不接待他，他就离开家乡，带着门徒到其他地方去。那么就是说，然后呢，叫他继续传福音，医病赶鬼，救人的灵魂。那么这里就是这段圣经讲什么呢？前面就是讲他的家乡的人错误的认识耶稣，让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们他是谁。那后面这段呢，七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辅助性的，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因为他们的家乡人不认识他而灰心，他继续差派门徒去传福音。那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那么作为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想认真的敬拜耶稣，我们需要认识他。作为一个慕道的朋友们，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，我们也需要去了解耶稣，正确的认识耶稣，客观的认识耶稣。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要正确的认识耶稣。为什么讲正确呢？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认识耶稣，你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，所以要正确。那么怎么才算正确的认识耶稣呢？那么耶稣基督他是谁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人，他们弃绝耶稣，那是因为他们有成见，所以才错误的认识了耶稣。虽然耶稣在他们那里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仍然拒绝他。你看，可见他们是多么的顽固呢？大家留意这段圣经里，我们看一篇文章啊，我们知道他要突出一个重点，但是你要发现，有些该写的他没写，就作者省略的。我们总知道省略的呢，因为该写的没写，没有写什么呢？这里面没有写耶稣教训的内容，大家留意了吗？因为他们因为耶稣的教训稀奇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啊。但在这段圣经，你读的耶稣的教训了吗，弟兄姊妹？耶稣没有教训，所以我们研究圣经研究，那耶稣没有教训，他们怎么稀奇呢？很明显，当时让耶稣站在的是在讲道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讲了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，我们要问的是，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呢？但是作者没有记耶稣讲了什么，却记录了耶稣家里的人对耶稣的讲道的地方感到稀奇，对耶稣的反对。 那么作者这样的描述，其实他就想告诉我们，他们不是因为耶稣讲的内容而反对他，因为大家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作者不用记录耶稣讲了什么，因为他们反对耶稣讲什么他们不在意，他们反对的时候呢，他们反对的是耶稣这个人。因为我反对你，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，因为我反对你，你做的再好也没有用，你讲的好做的好你都在说，这就是人的成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光讲别人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成见？我认为我也有，我努力的克服，我想不要主观要客观。其实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，限制了你自己，就是我们的主观，我们的顽固。比如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冲突，然后呢，我们对这个人有了不好的印象，不管这个人怎么努力都很难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拿撒勒人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那种古板的顽固的印象，所以耶稣讲什么他们是不管的，你不管你讲什么我都反对你，我的目的就是反对你。还记得有时候讲到的时候提议有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一个很有名的教会，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，他们要投票选举教会长老，这个弟兄讲，不管提名是谁我都投反对票。那个为什么，你为什么投反对票呢？老子这一辈子没投过票，有投票权我要行使我的权利。这是在中国的一间教会，要在美国要讲从来没有投票，大家惊讶，我们都投了好多票嘛。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投过票啊，终于在有机会投票了。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展示他投票权的，你是谁我不管，我都投一个反对票。这个当然能理解了。其实这拿撒勒人就是这样的，你讲什么不重要，你讲什么我都反对你，对吧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错误的认为耶稣不就是木匠吗？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不就是西门的长兄吗？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关乎耶稣的身份。你看他们讲的这话，木匠的儿子，木匠是耶稣的一个职业，雅各的儿子，玛利亚的儿子，雅各的长兄，就是他的身份。那么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总结就是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比那是个低贱的人，因为木匠在当时是一个很低贱的工作，不是像现在叫匠人，对吧？比如中国曾经有个节目叫大国工匠，匠这个词现在是个正面的词，在那个时候匠人就是很低下的，他们把耶稣的职位和耶稣的身份都用最低下的词来描述他，这是他们错误的认识。那么耶稣对自己的总结呢？耶稣怎么总结的呢？大欢先知，他是先知，除了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。拿撒勒人对耶稣的认识跟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表达显然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如果我们今天要想认识耶稣，是根据你的观察呢，还是根据圣经呢？我们一定知道圣经就是耶稣基督在介绍他自己，所以我们不要透过你的主观经历。比如有些宗派他们就是透过经历，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解释圣经呢，他也是透过他的经历。你的经历不是真理，那是主观的，圣经真理才是真理，那是客观的。当你的经历和圣经的真理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圣经，不要相信自己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祷告，圣经神是听祷告的，但我今天遇到难处，我祷告完了神没听，你可以得结论：第一，神不听祷告了；第二，神没能力了。这都是不对的。现在你今天的祷告神没有应许，那神还是听祷告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。那你就要问了，那神为什么现在没有答应我呢？可能神有神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客观的，你的信仰才不会困惑，对吧？拿撒勒人觉得耶稣是个木匠，是一个比较低下的职业，那么他们认为呢，拿撒勒人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也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侮辱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，我是先知，我是大欢先知，我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，我就是旧约先知所告诉你们一直盼望的那个先知，我就是他呀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。先知，圣经有很多先知，耶稣是那个先知，耶稣是那个大的先知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就是 旧约所预言来施行拯救的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他就是预言上帝来救我们的。至于我们今天信耶稣，比如我的病能不能得医治，我信耶稣我的成绩有没有变好，我的家庭关系有没有改变，那都是次要的。大家留意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在他们中间就不行神迹，只不过也就是顺便医治了他们几个人，留意了吗？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工作不是一定的，耶稣是来救灵魂的，但是偶尔耶稣基督也会施行怜悯医治一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病，我们迫切的祈求神来医治，这是对的，但是神要不要医治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不要因为他医治了我们，我们就做见证神真奇妙，也不要因为他没有医治我们，我们就说啊，怎么耶稣基督不灵了呢？因为医病不是耶稣基督最根本的工作，救我们的灵魂才是最根本的工作。所以有好多的近前的基督徒，他们也是在病痛中去世的。那么有一些在病痛之中他们仍然感恩。我曾经在广州探访一个姐妹，全中国的传道人能去的都去探访她。这个姐妹的名字我忘了，在广州，她生了病瘫痪在床上一直起不来，她很有信心，也鼓励了很多人。她自己跟我们的见证，这我是听她亲爱讲的，她以前得了一个得病啊，就是不能睡觉，睡怎么睡都很痛苦，因为长期有病嘛。她就祷告，她说有一天呢，她似乎看了耶稣，也可能她感动，她就听到一种声音，就问她，孩子呀，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呢？他主耶稣啊，你能不能让我睡在这里很舒服呢？他从此以后呢，他睡在那里就不痛苦了，但是他仍然是瘫痪，起不来，也不能坐。他睡在那里睡了几十年，但是一般睡着一稍微大家知道身上会长什么褥疮啊之类，他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像我们睡着，他说每一天感觉到就是像刚睡着一样的，非常舒服。所以呢，以至于有这样一个人，他也不埋怨，他也不灰心，他也不软弱，他兼顾了很多人。所以我当时呢也出于好奇去探访一下，但那个时候也是很有幸啊，但他住的一个地方跟我要去那里的一个地方呢很近，所以后来我也在广州服侍了几年，我也有幸多次去探访他。有时候遇到很不舒服的事情，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，也想去找他聊一聊，但是无奈探访他真太多了。那所以因为我认识他家一个保姆，也能开个后门，我就说能不能跟我安排想去跟他分享分享。哇，他就其实我后来现在想想，后来想想也没有讲什么话，他就是讲一讲。他说你看，他说你们能吃能喝能蹦能跳能去全世界旅游，我只能睡在这里，我那么感恩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感恩的？你还有什么理由埋怨的呢？后来我想想确实很羞辱很羞愧，看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多么快乐。所以他最后呢在就睡在那里去世了。你能说耶稣不奇妙吗？他亲身的建立了见证了耶稣的奇妙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们是非常值得敬佩的，他没有因为他的病而绝望，他没有因为他的病而埋怨。有的人这里疼，有的人那里疼，有的各种病症，就是你们还能坚持，这其实就是你们的信心见证了。当然我盼望耶稣基督把你们的病全都在一眨眼之间都医治好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到底耶稣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最好？我们以为病好了是最好，在耶稣看来不一定的，因为医病不是耶稣基督最根本的工作。如果是耶稣最根本的工作，肯定来到教堂的人都要活得活蹦乱跳的，不知道活多少年。因为那不是最根本的，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他救了我们的灵魂。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的活在地上，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在天国。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二点，我们要认识耶稣的工作是救灵魂的，他是救赎主。这个救赎主救什么呢？你不要错误的理解救赎主，他不是救你的身体健康，他不是救你的家里贫困，他不是救你的地位低下，那都不是的，他是救你的灵魂。什么有灵魂宝贵呢？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有个例子，还记得吗？一个人讲我有很多钱财啊，灵魂呐、啊，你安息吧，够吃这一辈子下一辈子八辈子都吃不完，看看我多开心。耶稣说无知的人呐、啊，我今夜就拿走你的灵魂，你那钱财还归谁呢？什么最宝贵？弟兄姊妹， 灵魂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，那杀了身体还能拿走你灵魂的，你才要怕他。什么最重要，弟兄姊妹？灵魂最重要。你的身体健不健康，你的面容优不优美，你的钱财多不多，地位高不高大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灵魂呢，弟兄姊妹。人，你的灵魂。拿撒勒的人不相信耶稣，但是耶稣仍然继续他的救赎工作，因为耶稣要救灵魂。也就是因为拿撒勒人的不信，耶稣才将福音传向了外邦。那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，重要的就是要救赎的人的灵魂，灵魂得救。我们大家想想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宝贵呢？灵魂最宝贵。你的灵魂得救了吗？你要问自己，你要确认。当然我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呢，不相信人有灵魂，因为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嘛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，我们中国人认为唯物主义，这是唯物主义呢，如果都是唯物主义，就不应该有心理病，就不应该有抑郁症。如果都是唯物主义，你就不应该忧愁。你为什么忧愁？你为什么烦恼？说明你除了你这个两个眼、两鼻子、耳朵以外，你还有脑子里或者心里还有一个东西存在，知道吗？大家承不承认？我们有一个灵魂，我们还有个内心世界。有多少小说，有多少文学，有多少诗歌在描述人的心灵啊？你怎么能说人没有灵魂呢？如果没有灵魂，哪里没有心灵，哪里还有心理病呢？在中国官方公布的，被诊断，被医生下了诊断，说的超过1亿的抑郁症。那还有另外的人呢，这是不同程度的。所以中国有个说字呢，完全健康的人，但是这个完全健康他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在中国人只有十分之一是完全健康的，10分之9都是心理不健康的。唯物主义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心理不健康呢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人有没有灵魂？人有灵魂。有个电影叫《美丽心灵》，我几次提过这个电影，那里的主人公就是约翰纳斯，研究经济，拿经济学博伊论奖的诺贝尔奖的一个约翰纳斯，几年前在纽约刚刚去世，因为他坐飞机坐出租车出货，夫妻俩去世了啊！我看到这个新闻还稍微有点可惜，因为看过这个电影嘛。约翰纳斯他以为他是最聪明的人，在麻省理工大学毕业，要到哈佛大学，啊，这个人真是了不起，他要用心来救他的国家，保护美国。当时呢，对美国攻击最严重的就是苏联克格勃。这个人呢，由于过分的专注于防备苏联，他的脑子里有个假想，我理解叫人格分裂症。他觉得呢，真的有几个克格勃天天在追。大家看那个电影看过吗？那个电影里拍的呢，还真的有几个演员就天天跟着他，以至于最后他要发神经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付这个克格勃嘛，要保护美国嘛。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，不要再用脑，因为你真是聪明过分了，不要再用脑，用心灵去思想。后来是麻省理工图书馆做个图书管理员，拿到了诺贝尔奖。在诺贝尔典礼上，那个整个电影啊，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一段了。他说，我能拿到这个奖是因为你。他指的是谁呢？他的太太。当然导演其实借着电影也在想表达，他指的是上帝。就是因为你，当然电影嘛总有表达，你看的时候你要去想的啊。但就是我去看这个电影，看我不是那么看，因为你，第一他指他的太太，是你对我的保护，也是因为你，他指的是上帝，他静下了心，他敬畏上帝，他思想神，他最后拿到了诺贝尔奖，不是因为奖，但是呢他仍然还在想那个人。在走的时候，他太太讲，你是不是又看到他们了？他说是的，我又看到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已经对我没有压力了，我不再恐惧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，弟兄姊妹？人有心灵存在的，你们承认吗？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当然不怀疑，但是你思考过你的灵魂吗？比如你做事，你讲话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去做事呢？你仅仅是为了眼前的事情呢，还是为了将来你在主那里你的灵魂能够得到奖赏呢？如果你关注灵魂，你就不在乎眼前。如果你看眼前，你会在乎你的得失，你会在乎人对你什么态度，你会在乎你讲话，我讲什么话谁喜欢谁不喜欢，因为你在乎眼前嘛。如果你在乎是灵魂，我做什么事情，我只要对我的灵魂负责，对我的诚实负责，对我的主负责， 因为掌管我灵魂的那位主，我今天不会怕别人谁高兴不高兴的，我今天不会看我得到利益不得到利益的，你为这是影响你的行为的，知道吗？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你拿什么来安慰你的灵魂呢？你以为你学历多，你钱财多，你以为你聪明吗？这都不能来安慰你的灵魂。我刚才讲了，约翰纳斯这是个真实的人物，博弈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那个博弈论影响当代的经济，比如怎么给员工定工资，怎么定物价，都受这个理论的影响，影响当代的经济啊。假如约翰纳斯今天还活着，看看这些物价，这个美联储或者这些人家请教请教他，他也许还能给你指点招，可惜他去世了。那么这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存在，告诉我们人是有心灵的，要用你的心灵安静下来。所以不信主的朋友呢，你不要用你的理论上讲有神没神证明，你今天要证明神从来不是证明的，你也不可能证明神，你只能用神证明一切。你怎么能来证明神呢？你不是胡扯吗？你只能用安静下来，用你的心灵去思考一下。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，为了完成他的救赎事工，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可见人的灵魂有多宝贵。上帝为了我们的灵魂，他不惜牺牲他的儿子，哎，我们自己在乎我们的灵魂吗？很多人不在乎灵魂，一个灰基督徒如果不在乎灵魂还有心可原，因为他不知道嘛。一个基督徒，你比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犯罪，我们犯罪就是在糟蹋你的灵魂，糟蹋你们已经得救的救赎的灵魂。弟兄姊妹知道吗？我们的灵魂是被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的。圣经说你怎么能像一只猪一样呢，洗净了又回到那个罪恶里面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？是因为我们这个灵魂已经被耶稣洁净了，不能再犯罪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上帝牺牲了他的儿子救赎的灵魂，哎，我们呢没有看重。我想问基督徒们，有多少人想到你的灵魂得救而就感恩的，而就敬畏的？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拿灵魂和一切对比的呢？如果你真的在意你的灵魂，你不在意你的工资多少，你不在意你的身体如何，你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了。为什么？我的灵魂已经得救了，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？是，如果上帝让我们今天死，我的灵魂今天就得救；如果上帝让我们十年以后死，我的十年以后得救。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今我们为什么还活着呢？就是想象我的灵魂啊，多向别人见证一下的。耶稣基督救赎的是我们的灵魂，弟兄姊妹要思考，灵魂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既然灵魂得救这么重要，既然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灵魂的救赎主，那他也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是传福音。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不是把教堂盖得更大，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不是把奉献搞得更多，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救赎更多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将来回到天家，有几个在天国的灵魂？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啊，看这些啊，这都是跟我们都有关的啊。有等到回到天家，你去问那天国的灵魂有几个跟你有关？你看看这个，哇，是别人传福音的，那个也是别人传福音的，你找了三遍没找一个跟你有关的。我不知道你在天国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有点羞耻啊？想一想，天国的灵魂有几个跟我有关？耶稣救赎我们，他也差遣我们，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经文，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，我们都要出去传福音。假如回到天国，我们一看，哇，这一排每一个灵魂都是我救回来的，哇，这一排也是我救回来的，该多开心啊。大家知道美国一个最著名的传道人在芝加哥的穆迪，应该都听过他的见证。他们一家兄弟十几个，他最小的，他说呢，我是从火里抽出了一根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家失火差点把他烧死了，因为圣经里说呢，从火里抽出一根柴是最可怜的那个人，他形容他最可怜。他到教堂做礼拜，他给教堂前三排位置，他说我租下来，你们不能做人。因为他没有，他很穷，他也没有钱盖教堂，他要传福音，但是我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坐前排。他说，当然这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，我讲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人。他为了这前面三排不能坐人，我出钱，我租下来，你们的人坐后面，我传的人坐前面。 就这个人就这么拼命，所以受他的影响，现在有目的神学院、目的科学院啊，不得了的，受他的影响，他就是拼命的出去传福音，去跟邻居传，去跟人家传，发单张。所以这是一个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爱自己灵魂的人，他也爱别人的灵魂。某种情况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爱别人的灵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灵魂宝贵，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灵魂宝贵。一个知道自己灵魂宝贵的人，他岂能不爱别人的灵魂？他怎么可能不拼命的传福音呢？这是很简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魂宝贵，知道吗？知道灵魂有多么宝贵。所以我们要出去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这里还加上了一点，就不要带钱，也不要带口袋。其实为什么不要带钱呢？后面耶稣也讲，你们要带足了钱。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，比如我们要去印第安纳布道，我们都空手酒可能吗？我们肯定要带足够的路费啊。那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带钱呢？当时呢，耶稣就操练他们不要贪财，传福音不要贪财，做牧师不要贪财。如果你为了钱，你们要想花财，千万别当牧师。你要想花钱，你传福音能赚什么钱呢？当然也不排除也许人，也有的人利用福音贪财的人。如果我们要传福音，如果你想借着基督教花财，那你是最倒霉的。比如有些人去做各种事情，但我不排除有些人。所以呢，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利用任何福音来发财。你想花财，开公司做生意嘛，这也是完全正当的。你不要搞个什么福音机构，搞个什么教会，多收点奉献，这个钱去哪了不明不白的。你不要花财，不要贪财。我们传福音呢，也不要依靠钱财。传福音，有钱的人，有钱的教会的福音也不一定发达。这圣经讲，不要唯利奋乱神的道。传福音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要单纯，传福音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呢，也不要讲究什么太多的技巧、太多的方法，传福音就一件事，勤劳就行了。有技术当然好，有方法当然好，没技术没方法也要传。再好的方法你不传也没有用嘛。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传，见人就传，就跟他讲，可能他不理你，可能他不听，但是也可能他就听。所以我们后面几个同学们，我跟同学们话，我说我跟他声明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信不信是你们的事，我跟你们讲，对吧？就是说跟他们讲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可能不理解啊，这牧师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吃饭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跟他们讲明，第一，我真的是很爱你们这些人，因为我的孩子以前上学，在学校也得过招待，所以我想招待，没有别的，就这个。第二呢，其实我也想你们能听听福音，那就这些，没有别的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很简单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灵魂都是可爱的。我常常在心里，在家里在为他们祷告，这么年轻的生命，如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认识耶稣，他们这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例证，我的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秘书，其实不算什么官的，他说我每一次回家，我不知为什么，我想不通，我还没到家，我们家人都知道，县长县委书记就知道这段接见我。我说你是外交部的呀，你的上面就是部长啊，部长上面就是国家领导人呢，跟他开玩笑，这我就是个小秘书，我不知道，我在这个单位也没都没人看我几眼的，我回到家里这么光荣，他们就接我。后来呢，他辞去外交部的工作，做了全职传道人。他说我哭了好几天。你为什么哭呢？他说不传道呢，我心里不安，我觉得传道最好。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呢，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我觉得很真实，知道吗？舍不得。他说我就想，秘书当着也传道是最好，但是上帝不允许，因为我们单位也不同意。他最后一狠心，一跺脚，工作辞掉了，当了传道人了。他说他哭了好几天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呢，说他很美好。他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发现，因为当时呢，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清华大学里面一个聚会，你看这些学生在大学本科就信耶稣多好啊！他可惜我受了很多苦才认识耶稣的，哎，我记住他这句话。我觉得确实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能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耶稣基督，该多么美好呢？但很可惜，我们很多无神论觉得这都是空虚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人是有灵魂的，就是真实的。认识耶稣，我们再大的委屈，就是在主那里呢，我们都能找到安慰。我们讲，我们有多少的委屈呢？我们问问，我们主耶稣有委屈吗？因为我们常常受委屈的人，耶稣到他的家乡，给他家乡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但是家乡的人拒绝他，侮辱他， 那么最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认识耶稣，我们有很多痛苦，我们有病痛，我们有人际关系的痛苦，我们受到别人的误解。我们讲耶稣基督被误解吗？耶稣基督有痛苦吗？他被钉十字架，被鞭打。我就想不通，钉就钉了嘛，为什么要鞭打呢？罗马律法之前，一个人被钉十字架之下被打3000鞭，耶稣被我们被鞭打。为什么被鞭打呢？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打3000鞭，打9000鞭也不够惩罚的。3000鞭，一个人知道要打成什么样子？3000鞭什么概念知道吗？如果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是有逼迫的痛苦，家里的痛苦，人际关系的痛苦，你比耶稣还痛苦吗？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死呢？因为他看重我们的灵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的灵魂得救了，你尊重你的灵魂吗？你爱别人的灵魂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还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在等待，我们是在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。那我们也不要再等待了，不要再等别人来催我们，来劝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基督随时来接我们。那么在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回去之前，首先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。如果耶稣基督来接我们的时候，等我们回到天国，哪怕在天国能够找到一个灵魂跟我们有关，我觉得也不错了。但是假如找不到一个灵魂跟我们有关，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情意何堪。你是在天国该欢呼赞美呢，在天国还是该忧愁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天国我也没去过嘛。我想为了我们不至于忧愁，那就最好的办法就是传福音，救灵魂。鼓励弟兄姊妹花时间思考耶稣，思考你的灵魂。愿上帝赐福大家，也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魂原来如此宝贵。我们的灵魂居然能够让上帝牺牲你的儿子来救我们，可见我们的灵魂该有多么宝贵。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努力的保守自己的灵魂圣洁，让我们不要犯罪，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。也同时祈求你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去爱别人的灵魂，因为救灵魂是神的心意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让我们积极的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，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，让他们安静下来心思考自己的灵魂将来该在哪里有归属。求主你赐福大家，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